弟兄姐妹早。今天我们读这个经文，我想很多人都已经读过。这一段经文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一个故事，因为不光是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甚至在路加福音都有记载，所以三个那个福音的作者都觉得这个是我们应当学习一个功课。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耶稣有一天晚上，他在这边湖的这边工作的很晚了，他要坐夜班的船过去湖的另外一边。那么他上船以后，就门徒就跟着他，他要过去那边传福音。那门徒是有很多是打鱼的哈，所以他们对那个谣船呢、过海渡过那个加利利海呢，应当很有经验，所以他们就晚上也不怕就过去。但是那天晚上呢，就有一件事情特别的发生了，有很大的暴风在那个湖出现，不是很普通的暴风，因为呢那些门徒是常常在湖里面过生活的，所以应当对于一般来讲的风暴呢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一次的暴风呢，连这些门徒本来在海上谋生的那个门都觉得很惊讶很惧怕，所以他们就把耶稣吵醒。那么耶稣就跟他们说，对他们对耶稣说，主啊，救我们，因为我们丧命了，连那个在鱼上打鱼的人也怕这个事情。所以这个非同凡响的一个风暴，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惧怕呢？为什么胆怯呢？你们小信的人。然后他就把风平静了，吹着那个风，他风浪都平静。那人就很惊讶说，这个是什么人，连风与海都听他的话，连风与海都听他的话。如果你们看地图的话，你可以发现加利利海呢其实怎么样，是小小的一个湖不是很大，但是呢它两边都有高山，所以太阳一下山的时候呢，上面的天气就冷了，但是下面呢还是热的气温在下面，所以常常晚上的时候呢，冷暖的那个气交流的时候呢，就也是很大的风暴。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地方，小小但是呢常常有风暴。这一次的风暴呢就真的很吓人啊，所以我们就说，天有怎么样不测的风云，人怎么样有旦夕的祸福啊。我们都知道最近在亚洲发生了两件很大的天灾。第一个是在缅甸啊，缅甸那个台风引起那个浪打进那个里面。另外当然我们是每时每刻关注的在四川的地震啊，我们不晓得当中有没有亲戚在那个四川。跟你讲哈，我有一天就是吃，我退休了嘛，所以是好好的吃一顿早饭。那么刚好现在春天天气很好，那么外面的小鸟在歌唱，所以吃得很舒服很舒服。吃完早饭以后呢，就把电视打开。当然只要看电视，早上美国的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我只是看那个四川的那个地震的事情。我就想，幸好我那天先把早饭吃掉，不然的话呢，我看完才吃呢肯定吃不下，就是你看的时候呢，你就心里面觉得很难过。当然我四川我们知道情形，但是如果你在缅甸的话我们就不知道缅甸，可能跟四川也差不多，但是因为那个政府不让我们看那个消息，所以我们不知道。那么我就要吃完看了电视以后，就感谢上帝上帝把我们众弟兄姐妹放在这个地方安全很多。但是并不是说这里没有风暴啊，如果你星期三晚上到外面去或者回家的时候呢就很厉害了啊。我们那天晚上还是决定去了祷告会啊，意思是还没有祷告的时候已经一路在路上在祷告回来也是在祷告，感谢上帝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 我们这边也有风暴啊，所以圣经说，神把阳光赐给义人，也赐给不义的人，把雨水赐给义人好的人，也赐给坏的人。同样，圣经也是说，这个地方地这个世界是被罪啊所咒诅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都会有风暴，都会有那个天灾，都会有人祸啊。信主的如此，不信主的呢也是如此让我们知道，连这个故事啊，你知道那天是怎么样，耶稣要带门徒去别的地方传福音啊，不要以为去传福音就不会碰到不如意的事情这个故事就让我们知道，甚至耶稣要带门徒去别的地方的时候呢，也会碰到暴风，也会碰到有生命危险的事情。多少宣教士为做耶稣基督牺牲他人的生命如果你读中国的历史的话，清朝义和团之乱，有很多西方的教士就把他们的血，把他们的生命浇灌种在中国里面的福音的种子，他们种在福音的种子，就是用他们的血，用他们的生命来献上。所以传福音，我们信了耶稣还是会碰到不愉快困难的事情。好，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学到什么东西呢？第一，我们刚才已经讲到，有些人误解，以为信了耶稣以后就没有，不会有病啊，不会有失业啊，不会有不愉快。圣经里没有这样教导，圣经里面的教导就是说，耶稣与我们在一起，一起走这条道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当你有生活有困难的时候，当你想要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好像神呢没有听你的祷告，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哎呀，祷告快一点给我一份我工作快要丢了快点给我一份的工作，结果呢神就是万条失理的，哎，不要急啊，你没有工作就休息一下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好像神没有听你的祷告今天的故事就是这些门徒碰到风暴的时候，他们拼命挣扎，他们要那个浪已经把水打进船里面，他要把那个水捞出去。等到最后的关头呢，他们你会发现耶稣在做什么事情？耶稣就正坐枕头在睡觉，耶稣在架着枕头来睡觉，好像是说：“哎呀，我糟糕了，我生活有问题了。”我有病了我走来不能下床了，怎么样？还好像耶稣不理，耶稣还是不理。人就是这样最近大家也知道，佳音有一次演出，他们匆匆忙忙的只有6天7天的时候，把一个节目排好。我想呢，有一些同工呢，就晚上也睡得不是太好了。晚上就一直想在这个事情怎么做呢，晚上也睡得不好。可能也有一些呢就是不理了，还睡得甜甜的，每一天晚上做不完也算了，就是睡得甜甜。人就是很特别。耶稣那个时候呢，就虽然间外面有暴风，但是呢他在船里面呢也睡得甜甜的好像不理。为什么是这样的事情呢？你知道耶稣对天父有绝大的信心，耶稣对天父有绝大的信心，他知道他的一生，他每一步都是在天父看顾之下。当你愿意顺服上帝的对你的命令，你走每一步你都可以放心，因为是神在引领你，是神在带领你。若不是神容许不如意的事情，暴风不会临到你的身上。 如果不是神容许的话，不好的事情不会临到你的身上。所以当你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好像耶稣在这里的话，外面大更大的风暴，外面更大的危险，他也不理，因为他知道上帝是看顾他。那个门徒在那个时候就不是这样了就很惧怕，所以呢就拼命要把耶稣摇醒。他们对耶稣呢的祷告很直接，他是说，主啊救我，我们丧命了，我们没命，你救我。在最紧急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与神的祷告是最直接最亲切最有意思的。他们你没读这个祷告，只有几个字，第一，主啊救我们，为什么我们丧命啊，就是很简单的几句话，就说主啊你来救我们，因为我们很需要你的祷告。一个祷告很直接把需要跟神讲。我以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读到这个祷告，我就想，幸好那些门徒呢没有受过教育，幸好那些门徒没有受过教育，没有什么头脑的，所以他才这样的祷告。为什么呢？像我们这些有教育的有头脑的人，你要想，耶稣的游泳跟我比较，可能比我不如啊！我是打鱼的，一天到晚在海里面，耶稣木匠是吧，根本可能游泳没比我好。第二，那个海是我的那个谋生的地方，耶稣只是坐在船上，怎么救我呢他们也没有手机，有没有 GPS 船里面有救生圈，什么都没有，你叫一个人，这个人怎么来叫我救我？你没有想到。所以如果是那些门徒有头脑有思想的话，他们就想到，为什么叫耶稣来救我呢？耶稣懂得什么游泳也不是这么厉害，什么都不会，我比他厉害，怎么来救我呢？幸好那些的门徒呢就没有想了这么多了，那些的门徒就说，很直接对上帝说，主啊我需要你，我要求你救我。你们有没有祷告的时候有这样的毛病？有没有祷告的时候神啊我病了求你医我，求你跟这个医生，求你替我先找一个医生，这个医生最好是在我家附近的，所以不要开车这么远，还有那个医生是我希望那个医生是很好的，脾气很好的我跟他我喜欢的。我们不光是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也怎么样教导神如何来帮助我们。你如果你注意我自己有这个有毛病，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就叫耶稣如何如何如何做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这么聪明，我们知道这么多，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来帮我们呢？所以现代的人呢，我们要留意，我们留意一下，我们祷告的是说，主啊你救我，你的道路，你的道路高过我们你的旨意高过我们，我们比你不如，我愿意按照你要喜悦的方法来替我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要主啊你要这样做，主要那样做，主要那样做，你要这样做。我们很多时候的祷告呢就没有学到当代那些门徒的祷告，很直接对神说，把我们的需要跟神讲，然后呢就安心的让主来做事情。耶稣醒过来了把耶稣吵醒。那么耶稣醒过来的时候就做了两件的事情。第一，他斥责那个风浪，所以外面的海跟风都平静这是很大的神迹。其实呢更重要更伟大的神迹是在什么地方呢？他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的信心在什么地方？你们为什么这么胆怯？为什么没有信心？耶稣给我们的教导是这样， 平静外面的风浪还可以，很难，但是我们可能会平静外面的风浪，更主要怎样要平静我们里面的风浪，从我们惧怕，从我们不良的思想涌出来的风浪，这个更是耶稣要平静的。耶稣知道要让我们替我们解决一个外面的风浪，我们第一件事情必须要解决我们里面的风浪。我们里面的风浪比外面的风浪是更可怕的一件事情。很多人都读过大卫的故事，很多人读到大卫的故事。大卫在年轻的时候有很多逼迫，很多危机，他都胜过。但大做了皇帝以后，每战必胜啊，有很多打仗根本他不要去，派一个将军去就赢了。那个时候他内心涌出一个风浪，是不能胜过的。他失败并不是外面的敌人攻击他，是不能胜过在里面的风浪。人往往失败就是因为我们里面的东西我们不能胜过，里面是比外面更可怕。我喜欢看运动哈，我不是一个运动员，但是我喜欢看运动。你会发现呢啊，好像打篮球啊，就最近是 NBA Final， 不晓得多少人看。有一些人，有些球员在练习的时候呢，投篮怎么样？每投必中的，每投一投篮就进去多远啊？一多远一下子进去。但是你会发现比赛的时候呢又不一样了，比赛的时候呢把球传都不进去的，奇怪，为什么一个训练的时候练习的时候这么好，一出场呢就比赛呢就有四大四常常态哈。我们现在八月有奥运，你会发现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啊，人家以为他这个一定会赢的，但是结果不是他赢啊。如果你以前记得，你以前读书的时候也有这个经验哈，明明记得这个东西的，但是一考试的时候呢，怎么样又记不起了？我以前考试记得那个考英文哈，比如说考英文，知道那个字我看过，也只知道哪一本书里面看过，但是呢，就是记不起那个字的意思。人生命就是如此，不是外面的，有些时候不是外面，主要是里面的。里面的暴风是比外面的风暴更是需要上帝帮助我们克服的。耶稣就借助这一次的暴风跟我们教导门徒有几个功课要学习。一，为什么胆怯？你为什么信心这么小？生命我已经刚才讲过，耶稣给我们的例子说，生命是活在神里面。神不要你回天家的时候呢，你起不来的，所以不要担心啊。我们开车常常有惧怕，或者做事情有惧怕，坐飞机有惧怕啊。我以前有一个秘书，就是不肯坐飞机啊，以为坐飞机很危险。他每一次看到报纸，飞机掉下来都吓得要命。其实，但是神不要你回天家时，神要你在地上做事的时候，你怎样要想要回去也不回不去的，所以不要担心。另外一个功课呢，上帝让我们学的就是，你有困难的时候呢，我是在你身边。这一次门徒碰到暴风的时候，耶稣就是在他们身边，他们只要需要跟耶稣讲，耶稣就可以帮助我们。耶稣其实是很愿意帮助我们同走这个路径啊。耶稣离，当然人家说耶稣现在不在地上，但是耶稣离开的时候就对他对门徒说，我离开我要赐圣灵给你们。这个圣灵中文翻译做保惠师啊，保惠师其实这个意思是跟你同走一条路的人，这个是圣灵。人家说圣灵的意思，那个希腊文的意思跟你同走一条路的，所以后来这个意思是变成一个辩护的律师啊，辩护的律师就跟你上法庭，而且 一定帮你走路的，这就是圣灵。所以耶稣说，我赐圣灵给你们，所以不要怕外面的暴风，因为神与你们同在。第三件我们可以学到的就是说，当我们碰到暴风的时候，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新的认识，也帮助我们对外面对耶稣有新的认识。门徒的认识怎么样？他们发现突然间很有经验的渔夫，但是他们碰到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他们也引起很大的惧怕。这个是门徒对自己的认识。耶稣对耶稣的认识是怎么样？他说，奇怪，这个人这么厉害，连风与海都是在他手里面。所以他们对耶稣的认识，这个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不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是上创造上帝天下的人。你知道这一次耶稣过海是在晚上过，我跟你讲过，因为他要传福音过，对面也很迫切要快快的把福音传开。最近大家都看四川的地震哈，他们就说救灾是怎么样，越快越好。他们就一般来讲过了三天以后，就的生活的生还救的生的人呢，就比例就减少很多。所以一定要快传福音，同样耶稣要赶着过对面来传福音。好，感谢上帝，我们教会里面很多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在这里，但是也参与了那个救灾的工作我们教会也提供了三个机构，让大家把那个金钱捐到那个地方。我们教会也感谢弟兄姐妹，有很多是参与那个家宴施工团的演出大家也晓得那个筹款筹到3万多块钱，是神很大的祝福让我们看到神迹。虽然时间预备的不够，但是神还是很大的祝福中国我们知道，缅甸呢可能你们都不知道了我们教会有一个英语部的弟兄，他本来是缅甸过来的，他就说他读到马太福音25章，心里面觉得很感动。马太福音25章，他就决定放下他暂时的工作，回到缅甸去一个月。如果神容许，他可能留在那个地方更长一点时间为做主的工作，为做要救灾救那边的人。马太福音25章里面讲什么东西呢？令他这么受到感动呢？马太福音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看，没有我就跟大家读一下。讲到最后的审判的时候，耶稣就把人类分开两边一是绵羊，一边是山羊。他对一些绵羊说，你们是义人，你们是有公义的人于是王对刚才讲那个故事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们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呢？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呢？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在监里我来看你呢？王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不要轻看我们去对别人的帮助，不要以为这个人微不足道，没什么学问，也没有人看得起的人， 耶稣对照顾这些人的人说，当你坐在这些人身上的时候，你就坐在我的身上，你就坐在我的身上。大家也知道，我们有几个很多年轻人去了中国的孤儿院，也有那个英语部的牧师也去了那个乌克兰那个孤儿院来侍奉主。孤儿是世界上微不足道的，没有人去理的。但是有人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是说在每一个孤儿的脸上就看到耶稣基督的脸，在每一个孤儿的脸上就会看到耶稣基督的脸。为什么？因为耶稣说，当你把这个事情做在一个最小的 人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中国现在那个抗震救灾啊，可能外面的抗震救灾可能会成功，但是呢，更需要的就是人心里面要受到主的教导。大家也晓得，那个中国现在很大的问题就是那些学校地震的怎么样，都丢下来了，但是呢，你旁边那些房子呢，怎样就没有，有很多都没有问题。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就是有些人建造房子的时候望着规矩啊，要多赚一点钱，他不是没有能力去建一个好的房子，而是在心里面他们有贪心，在心里面有不正确的地方。唯有耶稣基督，唯有从天父而来的能力可以改变。所以外面的困难可能有一天会胜过，但是呢，谁能帮助人类胜过里面的问题呢？外面的暴风我们可以有一天可以胜过，但是谁来帮助我们胜过里面的风暴呢？唯有耶稣基督可以胜过这个事情。我们刚才已经讲到这个故事，就是说耶稣要过对面来传福音，所以他就赶着晚上，可能有他知道有风暴，他也要赶去，要到那边传福音。大家不晓得有记不记得那个故事下面是怎么样？耶稣过去的时候，就一过去，就有一两个被鬼附的人来见耶稣。那么耶稣就求耶稣让他们留在这个地方，耶稣不许。他们就看到旁边有大的猪群啊，大家也记得这个故事，就是那些鬼就说，让我们跑到这些猪的身上，本来是附在人身上，耶稣要赶他们出去，他们就求神让他们到那个猪的上去，结果这些猪呢怎么样，一直都跳到海里面都死掉。所以他们 那天耶稣医治那两个人的时候呢，就死了很多那个猪。那些看猪的人就回到那个城里面，就跟那些城里面的人讲，所以呢，下面就城里面合成的人圣经里面说都出来见耶稣。整个人你可以想到整个城市，因为可能那些人哎呀都惊讶这么事情发生，所以他们连老带幼，有学问的没有学问的，有男有女，圣经里面说合成的人都出来见到耶稣。你知道他们见到耶稣的时候要求什么事情？大家有没有记得？他们央求耶稣离开这个地方。合成的人都出来见到耶稣，当他们见到耶稣的时候，他们合成的人就央求耶稣离开这个地方。虽然耶稣医治了一个被鬼附的常常被鬼附人，但是他们也是为了医治他牺牲了一大群的猪啊，猪，所以他大概那些人跟我们这样喜欢吃猪肉啊，所以那个代价是太高了。 他们整城的人合城的人一直出来见到耶稣，央求耶稣离开他们。在我有一次看荒漠甘泉里面有一句话说，整本圣经最令人难过的一句话就是这句话，合城的人出来央求耶稣离开那里。让我想到福音进到中国的历史。福音进到中国 并不是在200年前才第一次进到中国的，一而再再而三的 有宣教士要把福音传到中国去，但是很可惜，一而再再而三的事情，中国人对这些宣教士说，你们离开我们，我们不要耶稣基督，你们离开我们也不要我们基督。这个是再一次有福音可以传到中国的地方的时间。我希望大家都记得啊，在中国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但愿中国的领导，但愿中国人民不要好像这个城市里面的人说，央求耶稣离开他们去，央求耶稣离开他们，也让大家弟兄姐妹啊，我们知道有很多信主的弟兄姐妹现在在啊四分厂，在成都里面啊，在成都的附近为主来工作，很辛苦啊，我们也常常看到他们那个电子的邮件。希望大家弟兄姐妹继续为他们来祷告，但愿现在经过这个地方，经过这个时候，福音可以再一次在中国兴旺起来，外面的地震，外面的灾难我们可以胜过，唯有耶稣基督可以胜过在里面的风浪，里面的地震，没有别的办法。好，但愿我们都继续为这个事情来祷告，让神借着这个难关，让中国的弟兄、中国人再一次好好的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让不光是外面的困难解决，更解决我们一生命在里面的困难。好，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承认有很多时候我们常常问你为什么，主啊，你知道我们的需要，让我们不光是看外面的需要，也更看到我们内心的需要，看到我们内心的惧怕，看到我们内心的小心。主啊，感谢你，因为你一直在我们旁边，你一直没有离开我们，但愿我们每时每刻真的有对你有信心，知道我们的生命在你手里面，无论什么事情发生你都会看顾，因为你是帮我们同走这条艰难的道路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众弟兄姐妹继续每天在灵里面有增长，更认识你，更认识我们自己的软弱，愿意悔改，愿意更追求你，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277首坚固磐石。